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午开始，用我这个 topic 的话是云端发力加速转型，就微软开发支持云一体化前发，看起来挺拗口。其实简单来说，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刚才的 DevOps 和云到底什么关系？然后他们两个怎么去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两年啊，因为这两个词特别流行。上午听了一上午，大家都讲的是开发运维 DevOps， 对不对？大家都觉得 DevOps 要进一步去集成，集成在一起才更有价值。那这两年大家会天天说，我们现在是云的时代了，我们都要用 Cloud， 有这样的情况吗？那有没有想过 Cloud 和我们的 DevOps 甚至和我们的 DevOps 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怎么互相去做结合呢？是什么关系呢？对，这是我跟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庄，庄俊前，然后我来北京，然后我从北京过来后主要跟大家来交流的话，然后就是我现在最新的大部分都在研究 DevOps， 过去的话然后更多研究的话是软件工程里面，特别是各种测试的相关一些技术。那为什么我会转到 DevOps 和 Cloud 的话，也是这两年大家知道我在微软工作，微软的话一个大的变化，也就微软现在越来越多在去做云，微软的一个公有云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吧，微软的公有云叫什么名字？怎么发音 ？Azure， 哦，我们大陆叫 Azure，Azure， 对。因为越来越多的话，然后我们公司也在转到云里面。然后我接受客户里面，大家都会说 ：“OK， 你过来跟我交流一下，到底什么是云？如果用云以后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开发团队、测试团队，我们需要做哪些转变，对不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那公司的话又在提 DevOps， 又在提供，又在提云这两个词，所以呢，我这时候也会去做一些更多一些研究，发现客户还挺喜欢这个方向的。简单来说，大家听了 DevOps， 工业界的 DevOps 都给大家展示了。刚才接给各位说 ，DevOps 是把不同部门之间，然后联系的更加紧密，对不对？开发、运维、测试，然后还要覆盖好几个阶段，从最开始的规划阶段，然后再到开发测试，再到发布，最后再到发布以后的监控，对不对？这整个过程中的话其实非常大，非常大的过程中的话，你要去做到的时候，听完你觉得很振奋，你说的话你要去做到 DevOps， 然后呢你做 DevOps 你来想一想，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 money 去做 DevOps， 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进入 DevOps 里面，它有一些很多的最佳实践，最佳实践的话它会说什么，我要去做持续集成，我要去做自动化的部署，对不对？持续集成的话，你后面你把东西部署在哪里，你必须有持续集成，后面有 server 让你去用吧。自动化部署的话，你要有自动化部署的软件，然后后面的话也要有自动化部署的 server， 对不对？你都需要各种不同的资源吧。 DevOps 里面也会有最佳建议，说我应该更早去做测试，就是性能测试的话，我不要把性能测试推到最后，我要最开始架构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去做一些性能测试，这更是一个很靠资源的过程了。做性能测试的话，我觉得台湾还好一点，台湾人本身是2300万元，人口比较少，性能测试也不需要那么多。我在大陆的话做过一个系统的性能测试，它是整个银行的话，然后它是整个大陆的所有省用的同一个系统，那你想它有多少个用户，它模仿并发。大家甚至知道的话，然后大陆每年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买火车票有一个网站叫12306，那网站在过去5年每年的话，然后在春节的时候网站都会当掉，因为大家都要去买火车票的。所以对系统来说都需要更早去做性能测试。可是做性能测试的话，哪怕你说我现在开发了哈这样一个性能一个系统，我要你帮我去做一个测试，来测一测10000个人同时来使用，同时过来登录啊，提交订单，可不可以成功啊？那你告诉我10000个人做性能测试的话，你需要多少个机器，你需要什么资源，好多。那你现在就很问题，我是老板，你跟我说必须做性能测试，不做性能测试不能上线的，因为大家心里没谱。然后我问你，我要给你多少钱去做性能测试，你又说好多，但我具体也评估不出来，是这种情况吗？好多。然后呢，是好多了，然后我咬咬牙把钱给你了，给完你了，我发现了你做性能测试做的挺好的，效果也不错。然后过了3个月，我说那些机器用的怎么样了，你说做完性能测试那机器我们就没用了。有这种情况吗？ 因为本身我去做 performance testing 的话，它并不需要经常去做的，它是系统去做大的升级之后才去做。可是它一旦要去做，就需要非常多的资源，对不对？那这种也是我们突发性的要很多资源的情况。你没有必要说每次都买那么多服务器啊。那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的话，然后我在 DevOps 里面要做的很多最佳时间都需要用到各种的 server， 需要各种的 service。那这种资源我可不可以用租借，或者这种资源我用灵活的方式去实现呢？那大家现在听一听的话，然后再讲的很多的话，然后讲的就是云是什么呢？归根结底的话 ，cloud 不就是一个资源池吗 ？cloud 的话，然后就像大家在用，不好意思，我还用大陆发音，我们叫 Azure。Azure， 你在用云的时候，你在里面我会申请虚拟机，虚拟机你要的不就是一个机器资源和网络资源吗？是吧？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灵活的虚拟的资源，然后你要用的后面某一个服务 TFS， 那不也是一个在线的 SaaS 资源吗？所以云归根结底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资源池，让我满足我们的需要。另外它提供的资源池我不需要最开始就买过来了，我需要需要的时候我来去使用，我把它启动起来，然后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关闭起来，我不掏钱了。所以呢，既然我们刚才说我们在 DevOps 的时间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资源，而我们的资源的话我也不知道具体需要多少资源，需要的时候要很多资源，那我完全可以用云里面的资源吧。 DevOps 和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云可以为我们 DevOps 服务，云为我们 DevOps 提供我们需要的各种资源，对不对？好，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说，那我再来进行分析一下，我整个 DevOps 是整个开发过程中我需要哪些资源。那最经常的话，然后大家想你日常工作的话，你肯定有自己的 workstation， 有自己的专门开发的客户端，对不对？这是资源。但一般这种情况的资源的话，你很多时候你不需要云，本身老板给我配好了一个 PC 一个 notebook 就可以满足了。那什么时候你需要另外去加一些环境呢？那我的场景是，因为我经常的话比较去做一些技术方面研究，我一研究会发现好某一个特点的话，某一种情况我需要去用 WorkStudio 2013版本，另外一种情况我需要用 WorkStudio 2015版本，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测试团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要遇到不同的软件，这个不同软件你只用几天，那我完全可以用云里面去申请好一个。云里面我后面申请了几台虚拟机，每台虚拟机里面是我需要的资源，我用的时候把它启动，不用的时候把它关了，这不就可以吗？所以呢，其实云里面和我们最简单直接的一种就是我用虚拟机资源。用虚拟机资源它的好处的话，我给我配置到我的账号以后，我连到我的 Azure 云里面的话，我大概可能用我来选，我需要的是 Win Server 的话，我需要4C 7G， 然后呢我需要它部署在哪里，我们快速来选择它，大概在5分钟之内它就会产生了，产生完的话，然后它给你个 IPP 文件，你来远程登录，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进去就可以去使用它。那这种的话，然后叫大家今天过来的话，然后来参加 WAR 的技术，参加 WAR 的技术，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 WarStudio 都在用。你知不知道你的 WarStudio 里面是有一个 MSDN 订阅的权益的 ？MSDN 订阅的权益，按照你 WarStudio 不同的版本，然后它会给你赠送不同的权益，比如最高的我记得每个月你可以使用$150的权益 ，Azure 云的权益，$150换一个换算，就是你可以在 WAR 的公有云里面，然后开一台4C 7G 的机器 Win Server， 然后一直跑一个月，一直跑。那你想你的这个资源的话，你的这个资源好像是睡觉了，还是你已经把它给打开了？开了。对吧？所以这本身你就可以去使用，最简单的话，然后你可以用云里面这个资源，就是为我们开发测试服务的，对不对？那再继续往下面的话，然后我除了虚拟机资源快速给我产生了我需要的硬件，那我还需要很多 source。那像我在做 DevOps 里面的话，刚才说最佳时间里面的话有快速部署的话，然后前提的话也是我要有快速部署的 agent， 那我可以用云里面的 agent。那我要用做我的版本管理的时候，我要可以用云里面的版本管理啊。那微软的话，然后本身在微软在公有云里面就给我搭了一个以前叫 WorkStudio Online 的服务，现在就要改名叫 WSTS 的服务，你有没有使用过？它就可以在线的去做你的版本管理，然后去做你各种的项目管理，就类似于这样的功能。 如果你直接使用云里面的资源的话，你直接通过浏览器打开，然后在线去申请资源就可以了。在这里面你就可以去看到说我要创建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里面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了，做 source control， 做敏捷的计划， task case management， 然后各种 field。 简单来说，我前面其实可以讲到所有的最佳时间你在云里面都可以做到，对不对？那如果呢你说我现在真的不能连云，或者我在私有云环境下，那你可以把 TFS 给下载到本地再加 TFS， 这你都可以去使用的资源呢。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说我如果去使用的时候，那我做 WorkStudio 这个 WorkStudio Online 这个环我怎么去使用这个资源，然后大概能去做哪些事情。那回到刚才 JK 讲的这个图里面呢，整个过程呢，我们 DevOps 里面的话，如果按照阶段去分呢，会分到大的四个阶段。第一个的话，然后左上角的话是我现在说我要开发东西快速部署的话，那我首先要去做一个计划，一个规划，对不对？我要做什么，准备什么要去实现。通俗一点的话，然后你所有的你做项目开发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需求，需求过来以后会在这里跑到需求池里面，然后你来去做一些计划，说需求池里面哪个需求的优先级比较高，我放到我的一月份版本里实现，哪些的话优先级比较低，我可能放到下一个版本里去实现，对不对？这时候啊，你们去做规划，规划完了，你说既然实现，已经规划好要什么时间实现了，你就需要有人真正的去做，把它给实现了，可以通过写代码和各种方式去实现了这个功能。那这要需要你的 coding develop， 然后写完代码了，现在的话也会说好，我要测试开始的越早越好吗？那开发人呢可以做什么测试呢？开发人首当其冲的可以做单元测试，对不对 ？Unit testing。Unit testing 的话，我也可以在开发工具里面直接套用各种框架去做。做完的话以后呢，我还可以说把我的东西，然后再去快速的话跑到服务器端去做 build， 对不对？咱们现在的话有在用，无论 TFS 还是 WorkStudio Online， 有在用我的在服务器端去做 build 做构建吗？有在使用的吗？举下手。不是在你本机去做编译，你本机做内容，比如我在本机指 F， 那是编译 debug 的，对不对？我要去你把你的源代码放到服务器上，然后在服务器端的话，然后再去用 build， 因为这样的话比你本机好了一点的时候，你本机的话然后去做编译的时候只能编译你自己这一部分代码，可我放到服务器上呢，会把你提交的、他提交的某个时间点的都取出来，然后统一的话，然后去做编译。编译完的话，再去调信态测试，再或者去调更多一些手段，对不对？那是服务器端的一个代码检查了，然后去做更多工作的一个手段，有用吗？大家？哦 ，Jenkins， 一样的道理啊，那没问题。对，你是 Java 程序吗 ？Java 程序多吗？懂了，那你直接用 Word 的 Build 技术就可以了吗？为什么用 Jenkins 啊？
公司的
OK， 好，没问题，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对吧？在这里面，然后去做 Build。那我很多时候我见到了我们开发团队的话，然后就到左侧的话就为止了。做完 Build 完后面的话，然后编译好的东西，你要交给后面的测试团队和甚至运维团队，他们去进一步去搭建环境。他要把你这边然后编译好的东西拷贝到某一台服务器上，在那里去改配置，再做一些运行安装东西，对不对？把环境架起来，架起来那个过程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是 release 发布。因为你负责是开发环境，是你的 build 环境，他要负责搭建专门的 QA 环境，要负责一些专门的集成测试的环境。那在这里面他的工作很多时候是什么？一个是拷贝来拷贝去，那这个他会说能不能让我这种拷贝变成一个自动化的拷贝啊，你那边做好的东西我直接过来以后，我在某个时间点就自动的把你的 build 好的东西取出来，然后放在我这里，然后去执行自动化发布。典型的场景的话，我一个客户的话，他说我测试服务器，我测试服务器的话，然后上面跑的有一个 SQL Server 数据库，这 SQL Server 数据库大概给四个项目组去使用。所以呢，这四个项目组的话，他们都会对我说，他们要去更新程序，但我这时候我都要去等着，因为我很担心的话，我帮他去更新了，然后导致另外一个团队的 SQL Server 有问题了，会有这种担心吧？所以的话，你说你的 DevOps 里面你开发很快了，你每天都能给我提交一个版本，那在这里我告诉你不行。 你每天是可以提交一个版本，跑到我这里面要给你更新到专门的测试环境或后面环境里面，我每周才能更新一次，因为我要考虑你们不同团队，我要统一去更新的，肯定会有这样的吧。 DAOs 的流程越往后面的话肯定会越谨慎，如果它进行到生产环境的部署更会这样的，你要往我生产环境部署吧，你要经过各种严格的测试，然后我往生产环境部署的时候，生产环境的用户名和密码我肯定不能给你的，我要自己去做控制，对不对？那我每次部署的时候然后非常辛苦的操作，我还要去做大陆的每次系统上线了我们都要去做什么，要去做准备的应急方案，如果部署失败了我怎么快速恢复到昨天的场景。所以对运营团队来说他必须要做这样应急的方案的，所以他会来说上次就是你说一个东西你开发完了你说肯定没问题，我就帮你一个忙，然后上去了，上去了告诉我们其他系统都当了，有没有这个问题？肯定会有啊。所以呢你看了这个过程，那越往后面的话大家会越来越小心谨慎，越来越要求的话部署的话然后能自动化可以，自动化的前提的话是我的账号不给你看到的前提下你能做自动化，你可以触发，真的是我的后面在做，然后呢自动化过程中跑到某个环节呢还需要我再去做一些审批，往测试环境做部署 OK 可以这样做，往生产环境做部署的话必须要等着我过去看一看，我过来点一个同意按钮再去自动化，这样就把自动变成半自动，有这种需求吗？因为生产环境是我非常谨慎的，虽然是整个过程中的话大家都会说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会有我需要各种的机器，然后呢我需要不同的环节流程自动化手段把它给贯穿在一起的，那这个过程中都是资源呢，那想想就头大，这么多资源我怎么去搭建起来啊？我怎么去做呢？那现在你最快的用时间的话你就直接用微软的用 IR 里面它用它的 Where Still Online 现在最新的话就是 YSTS 的名字，它本身呢就可以帮你去做，为什么？它把后面的话然后刚才讲的版本控制的各种服务器项目管理的服务器配好了，然后你做自动化的自动化部署需要往哪台机器部署，那台机器的话它给你布置好了，后面的话 Agent 也有了，它可以直接过去了。所以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比如最开始的话我现在的话一个项目的需求过来了，这里我现在的项目的话然后是我最开始开发的计划阶段，计划阶段的话然后我的项目是要和银行去做一个联名的信用卡系统，这不是真正的银行信用卡系统吗？否则大家看不到了，就是我按照我理解的需求然后我过来后说，比如我举的例子的话然后是大陆招商银行，招商银行说我和几个航空公司，比如它最大的这条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要开发一个联名的信用卡系统，这种应该很普遍，我现在在台湾长荣航空也会和不同的银行都有这种联名的系统，对不对？那有这样的系统的话他就过来和登记一个一个的业务需求过来了，登记完业务需求的话然后在这里面我就需要去追踪说现在这么多业务需求登记给我的团队了，那我需要来看一看我当前团队哪些需求是已经受理的，受理的需求当前谁在负责呢？我要来去做这样的需求的追踪，对不对？追踪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一种技术通过看板的方式来追踪啊。我看到我当前的话然后刚才的话然后是有五条我在这里面看，在看板里面就呈现了放在我不同的轴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两个的话现在状态还是 new item， 说明它只是登记的，我现在还根本没有去做任何的规划，它状态只是一个新建，而在这边的话我已经把状态变成 active 了，我已经在考虑要去实现它了，对不对？那就比如现在的话我有一条说南航这个系统的话和南方航空的联名信用卡系统老板催得非常急必须要去做，那我这时候也过来说好我过来要做，我就拖动到这里面，大家开会要去做了，要去做的话然后大概是哪个人去做呢？我可以在里面选，我的工作已经这么多了，那我分配给另外一个人，那我再进一步打开后看到它具体的内容，不文本的内容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团队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跑到在这里面然后去登记起来，特别适合的话然后你一个团队里面可能有在不同的办公地点工作，那我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共同的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彼此的工作任务，对不对？所以 坐在这里面的话，我在这里可以看到我需求看板，看到我的每个需求现在分别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功能的话，以前的话要都有，现在新增加的话，就是在我看板里面，我就可以再增加需求。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话，然后再去增加一个 item， 好，这个 item 的话，然后名字写的比较斤斤计较吧。那我回来以后，我都可以看到我刚才增加的在哪里了。这是我刚才增加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需求的话，我说我做一个计划，大概准备是放在12月份的版本里面要实现它。我就会把它给拖到12月的版本里面去，在这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好，刚才那个，刚才我登记了一个需求，然后需要在这里面做，在这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它了。同样这个需求的话，我说要做的时候不一定是我做，我还这个需求过来，我给它分一些不同的 task 和分配给不同的人员，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来创建一个 task。这 task 里面的话，你可以更多的描述。好，这些资料我先不填那么多，直接保存了。这是它又在刚才的需求里面增加了一个 task 就出来了。同样的话，我也可以去做我的看板的时候，我可以做我的任务看板，就是做。刚才最开始我还在需求的地方，我是看到每个需求分别是在处于什么阶段，看板里面展示的，对不对？那我现在已经做了计划以后，我更关心的是，我已经要去做的需求，它下面有哪些任务？这些任务现在状态是什么样的？在这里面你看到，我看到是任务的看板。第一列的话，然后是我的需求，这个需求下面的话，然后这样的一个任务，这个需求下面有个 task 一的任务。如果你在这里面说，我再给它增加一个的话 ，OK， 又是增加了一个小的任务挂在这个需求下面。所以我在线的话，然后直接的话，需求看板、任务看板现在都可以去做，我就可以通过这里看到我现在到了我的系统里面有多少个需求，这个需求分别什么样的状态了。好，那我们最开始看板里面呢，让我可以更好去追踪。那除了看板以外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是。我是开发人，我最关心的话，然后就是分配给我哪些任务，我要去实现。我实现的话，我就要去拿写代码去实现。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代码，写完代码的话，调试代码，对吧？编译、调试、debug。调试完代码以后，我再自己的调试通过，我要上传到我的 version control 系统里面，版本管理。在那里面的话，我后面可能会有配的服务器端再去做我的服务器端的 build。这样的话它会检查我上传的代码和其他人的代码有没有冲突，在服务器端呢去做 build， 做更严格的检查。通过以后呢 build verification 通过以后了，说好我已经提交的东西已经通过我 build 的检查了，那我可以进一步再提交给测试团队了吧。测试团队你再去负责你的测试环境的发布和后面的环境的发布。那这个过程之后我们经常做的就是刚才说的 source build。那 build 完哈，我在这里面我做的是 build 里面的测试，更多的就是你的单元测试，因为我们是开发人这时候做的。那这时候呢，我们经常要用的一个资源是什么？我们经常要用的一个资源呢，就是说我现在我开发出来的一个系统，开发出来的一个系统的话，我想去实现一种在我本地去开发，在远程去做我的源代码的版本管理。然后呢，我开发完的东西，我可以快速的部署到我自己要的一个 build 的环境，我在那里面再去做进一步的测试，对不对？我可以部署过去做测试。那这时候呢，就可能你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你自己做的 MVC 开发后面呢需要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机器给你去跑，对不对？那在 Workstudio 里面，如果你已经和 Azure 结合在一起了，在 Workstudio 建项目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选择说。我新建了一个 Workstudio 的 project， 这个 project 的话，我的版本管理用我的在线的 VSO， 然后我准备发布到 IR 里面哪个 website， 这个直接就可以去做到的，本地开发、远程管控、远程发布。那这会怎么做呢？那我是开发人员，开发人员我最关心的好像就是最开始要分配给我哪些工作了，我在这边可以刷新一下，好。刚才的话，然后我刷新一下，我在这边查看的是分配给我哪些工作。我会看到的话，有东航联名信用卡、国航联名信用卡，各种不同的系统。那我来双击某一个， 啊，东方航空就联名新航，好，就联名新航还没有做太多的需求的分析呢，我先不管它。那我看，和我的国航的话，联名的系统做了哪些？好，这个需求的话已经做的比较明确了，有这么多内容，那我就可以拿过来说，我现在就要做这个需求的开发实现了。我就把它需求从这边的可用工作项拖动到正在进行的工作，说明我接下来的工作是为了完成这个需求，完成这个 story。好，我接下来准备在这边也完成了。那我完成的话是我要去写代码嘛？我的写代码呢，很多时候可能是我要去新建一个，比如我要新建一个 website 去完成这部分，它是一个新的项目。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WorkStudio 界面里面，我说我要新建一个 project， 我新建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是 ASP.NET Web 的业务名称。我选择完在右边的话，它会来选择你要不要用到 APP Inside、Application Inside。如果你把这个选项的话，就是你这边要编好的程序，它会给你再去内置一些东西，就以后你可以直接去监控它了。我把它里面加了一些监控的，简单来说，监控的一个指针的技术。那我现在我还不考虑监控呢，更多时候我先考虑了，就是我要去开发完的话，我要部署到后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来选择是，我建立一个 ASP 导弹的应用程序，我在这边要把它添加到我的源代码管理。然后呢，我的这个网站的话，我最终的话要放在云里面的，所以呢，在这里面我要把它部署到 Microsoft IR 云里面去。那我这个选择完的话，它就会来选择，它直接在 WorkStudio 里面就会和 IR 连在一起，它会说好，你这个 Web 应用的话，以后叫 Web 应用叫什么名字呢？在之前的话，说你要再确认一下你用哪个账号去登录你的 IR 系统。那我选一下我这个账号来登录一下。我说我连接我的 IR 的账号，然后这是他再去做检验。输入完成后，让我来输一下名字。名字的话，就是和我对它比较简单。今天是2010，我就直接不和别人重复，我直接拿时间来做一个我的 project 的名字。2015-2007，他后来检查这个名字，我可以去用的。我的用的程式可以发布到云里面，用这个 website。然后呢，我用我的哪个？我发布到，因为IR 的话，它在全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我们准备发布到哪个数据中心？距离我们最近的话，然后就是东亚的，我就选择这个。这时候它就会给你创建项目。这时候创建好的项目的话，然后是这个项目的话会和我版本管理系统连接在一起的，会和我的云连接在一起的。好，这边它创建项目需要点时间，那这我可以给答案。我刚才创建的项目的话，然后有没有实现这样的这个图里面画的流程大概啊？我刚才创建的是我所有的操作都是在我本地，对不对？我作为一个 developer 角色，我做了一个创建的一个 project， 我是做一个 project， 创建 project 以后的话，然后我说我要把创建 project 的源代码纳入我的版本管理，连接了 WorkStudio Online 里面的一个版本管理系统，默认是配好的，对不对？然后呢，我又说我要去把以后的东西，我要去发布到哪里呢？我要发布到云里面的某一个 website。所以呢，这是云里面的 website。那现在的话，我看起来好像是我在客户端我连了我的在线的版本管理，然后我在这里面连了云的发布，可我并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不对？他们所有都和我 WorkStudio 这些是打交道的，是通过 WorkStudio 去做发布，然后通过 WorkStudio 然后去做版本管理的。如果真正的话流程的话，我需要是什么？ Core Studio 提交以后去做源代码的切合印以后触发，切合印里面的话是把跑到这里的版本管理系统，通过这里再进行触发后面的部署，对不对？我不能要求你直接去往上面就部署，因为我要求所有环境里面运行的系统，它的源代码都已经是在版本库里面，要首先要入库，对吧？所以我刚才的操作的话，其实并没有完全实现这样一条流程，我实现是这里。那我要去做什么调整呢？为了验证我们刚才，我来看到，首先我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版本管理，版本管理的话，要你说我整个解决方案要纳入我的版本管理的源代码版本管理的时候，你做迁入，它会告诉你要往哪里迁入呢？这边所有的迁入的话，然后都是连到我刚才那个 project。就是我去做迁入的时候，它是告诉我这么多的话，然后都是要去做迁入的，并且我这个迁入的话和我刚才那一个需求的工作项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选择了这个是我当前的工作，对不对？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了。好，那我同时呢，我是看到我的 project 里面呢还连了有一个部署的一个脚本。在部署脚本里面，你可以看到我接下来要把这个东西部署到哪里去了，它会有对应的一些信息，我要关联到哪里，部署到哪里。但是并没有这种部署，现在并没有是真正通过我云端去触发的，对不对？我并不是说我自动去提交完它自动的去做编译然后去部署了，所以我还要去做什么操作呢？这时候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话，然后就是通过我的构建在这里面的话，然后这种的话叫生成。通过生成，这是昨天的话，我有一个通过构建生成的话，他会说好，源代码提交到哪里，然后我再去做完 build 的话，我再把它给去放到哪一个服务器上去。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要去做的操作，把它连接在一起的话，是我再添加一个生成定义，一个构建系统。那这时候的话，我不想再去添加了，因为在添加过程的话，我还需要再去打开我的 IR 界面来再去配置。那现在我可以用已有的一个构建。我打开我昨天的一个，你会看到，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就你要去实现持续构建里面的话，你还要去做一步的操作，就是在 R 里面你来设哪一个 website， 它用到的源代码版本管理是哪个系统，它用的是 Word Studio Online， 它用的 TFS 源代码在哪里保存的。而我这个在我这个 build 里面，它已经会看到它已经有了这些内容。所以在 IR 里面你过去后设完以后，它会自动会给你产生这样的一个，说我给你产生一个 build 的脚本，这个 build 脚本的话，然后去把你的源代码和我的部署联系在一起的，它就来配好我在这里面我要在哪里去 build， 我 build 的话，然后连的 MS build 才是在哪里的，我要用的是 Word Studio 2015。然后呢，我 build 完以后的东西，我要再发布到云里面的哪一个订阅里面的哪一个目录，在云里面的名字，在这里我都可以去看到。所以这些都是微软给你做好了，你在后面的话，然后就要去关联一下 R 的 website 和对应的哪一个版本管理系统。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实现什么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实现，只要以后了，我真的刚才去做了源代码的提交，它就自动在这里面，它还说是我的持续集成。源代码一提交，它会直接在 IR 里面调后端的机器去做 build 完的话，它会把我的东西进一步去发布到刚才的 website。 那这个过程中它自动产生的，那大家有没有问题说到底在哪 build 呢？我正常的话，如果是我自己搭建环境，我需要搭建一台机器，那台机器去做 build server， 对不对？可是在用云的时候，它在哪里设定，在哪里做 build 呢？ 那在云里边呢，你肯定也会有一个地方部署一下了，对不对？肯定会有一个配置。所以呢，比如说我的 build， 我要具体来检查一下我的 build 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去执行。最开始的话，要选择是哪个 solution， 然后路径。那我来看一下进一步的，在这里面，我要用的 MS build 的参数，然后这个是否要去打开？好像都没有，那我们来检查它具体是在哪里去做 build 呢？这是在这里配了，是我要连哪个项目，对不对？我连的是版本管理，是连的我 TFS 的版本管理，连的是这个项目。这是我的一些 build 的参数，在这里面，我要是源代码是哪一个目录下面的源代码发生变化以后，然后触发我的持续集成。你也可以来选择某一个子目录，对不对？某个子目录发生变化之后再去触发持续集成。关键在这里是我在哪里，我真正的话要去做 build agent 在哪里，它是 hosted， 就说明这里是我告诉他用源里面你自己后面自己的 build 就行了。这是后面微软已经架起了一大堆的 server， 这 server 里面已经装好了他自己对应的 build agent。 甚至有人说，比如做 build， 你说 build agent 最终在台机上它有可能还需要去调 WorkStudio， 对不对？微软也已经给你配好了，因为你在刚才的前面不让你来选择你用的具体是 WorkStudio 版本嘛。根据这样版本的不同的话，然后它在后面它会来选择我对应符合你条件的。如果你的 build 你选成 default， 这个你现在就运行不成功了，因为你 default 的话你自己并没有去建 build 的 server。所以你其实看到在云里面的话，它不仅后面有机器，它在前面已经封装了一层了，让你可以直接通过图形化界面来配置完成以后直接使用后面的机器，对不对？因为时间我不会给跑那么快看它怎么去做 build。 那我们刚才的流程大家就知道了哈，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你刚才在 WorkStudio 建的项目啊 More 的话，然后只是你 WorkStudio 连了WorkStudio Online， 你的 WorkStudio 连了 IR， 并没有说你的 WorkStudio Online 和 IR 结合在一起。那个你要跑到 IR 里面配置，或者跑到刚才我们看到的 General 那边，然后就配置起来。这样的话才会触发我的持续集成，让我的源代码我只做一下，我的源代码一提交到 WorkStudio Online，WorkStudio Online 会自动的再往后面去做我的 build， 然后 build 完了做我一个我第一个环境的部署。这是持续集成的一个最佳的经验。那我们持续集成完的话，然后说你部署到某一个你自己的测试环境了，测通过了，我觉得不可以接受了，我还要求你再进一步往后面再去部署。因为我整个软件研发过程中，我需要好几台机器，我有专门的 dev 环境，我有 QA 环境， QA 完的话我有 staging 环境，然后再跑到真正 production 环境，对不对？每个环境我都会需要资源的。你刚才的话然后顶多只是给我部署到你的 DV 环境而已啊，后面的话然后能怎么去做到自动化的发布呢？是不是？那我在 WorkStudio Online 里面我们看它怎么去做后面的发布的话，我们叫了一个是 Release Management， 因为刚才的 Build 只负责把源代码然后好第一个环境里面把它变成可执行编译好了在那里面去。那后面的话我要从不同的环境里面要从每个环境取完都再给下一个环境，那我就需要的是一个自动化发布，是一个 Release 的过程。那我需要拿着某一个模块说现在我跑到 dev， 在 dev 里面的话我把它部署上去，部署上去以后可能我在 dev 里面也会去调用一些检查手段，检查完了再部署到我的 staging 环境里面，可能我要去做一些比如要去做一些测试功能的测试或压力测试，测完了以后才能跑到 production。 每个环节都是从前到后层层去推进的，对不对？那我说这个流程我在哪里配置出来啊？在比如流程里面就要求了，先 dev 然后再跑 staging 再跑 production， dev 后面有几台机器， staging 后面有几台机器，我在哪里配，那它怎么先过去。同时我要求我跑到 production 环境的时候必须有人先去审批完了才能往它后面去做，对不对？这样一个部署流程我在哪里配，那大家都知道我用 release management 的系统去配，那我的 release management 系统在哪里呢？
那我现在的话，如果你使用的是 WorkStudio YSTS， 大家注意到 YSTS 的版本
和以前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面后面多出来一个 release， 后面还有一个星号。这个功能的话，然后大概的话，然后在半个月之前还没有这个功能，是在微软的11月18号的 Build 大会上的话，微软和大会大会上微软宣布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在线的去做我的 release。那我们的 release 的话，然后我们就过去后，我们点过去看有什么样的内容。好，我跑到我的 release 的地方的话，现在过来以后看着挺通啊。他告诉我的话，然后你不能创建 release without release definition， 换句话你首先要创建一个 release definition， 对不对？你的 release 是干嘛呢？我们的 release 刚刚我要去 dev 环境到 KVA 再去到 staging 环境，对不对？那我就要说啊，我的 release definition 就要去做这些操作的。那你就过来以后，没有的话我就来创建，在这里来创建。我每个步骤，我每个过程 ，dev 环境、QA 环境，我都要用云里面的话，那我在云里面都是对应的是 website 嘛，对不对？那我就来选择，我现在用的是 website， 我选择这样的一个模板，它告诉我好，这个模板过来以后给我产生，在这里面有环境，那第一步我要来配一下，我哪里是我的 dev 环境，哪里是我的 QA 环境，对不对？那我可以当前的环境，然后有哪些，我可以再来添加一个环境。添加环境的话还是一个 Azure 的 website， 这个环境啊，第一个叫 default 里面名字我改成一个叫 dev， 我改成一个 QA， 好吧。是我的 dev 的门，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是我的 QA。甚至的话我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建一个环境，这都是在我的 TF 在这里和 IR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就这再进一步我叫 staging。 这些大面上然后只有三个环境，三个环境的话一次在这里，那每个环境的话我去做什么呢？每个环境里面肯定要第一个环境的话我要做的一个操作的话要比较简单，我就要是那个 website 做好了，我把那个 website 的东西再拿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他在这里面就会说好，每个环境下面都对应的有自己的 task， release 大的名字，他这边的话会给我产生我默认的模板里面每个过来一个 website 模板下面都带了两个 task， 然后过来以后你可以说我要配的是连你哪个 IR 订阅，这 IR 订阅里面的话我要需要哪一个 IR APP， 哪一个我要去部署，我要把它给部署到我哪一个 web APP， 就是 website， 这你要事先创建好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使用了。但是你说我现在的话这个的话我要比较简单，我就要求从哪个地方拷贝东西过来，对不对？很多时候咱们的部署最简单不就是拷贝吗？所以你的过程是在这里添加一个 task， 在线版本里都已经做好了 task 里面说我要配置一下对应的拷贝，拷贝的话然后你拷贝的是 Windows 机器呢还是要拷贝的话然后通过 file 拷贝，你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模板。比如说我要从哪个拷贝，拷贝的话然后放到 IR 的某个地方存储的地方，我就把这个步骤给添加过去了。添加过来以后 你在这里面再进一步来配置它的参数，我从哪里把哪个东西然后拷贝到哪里。所以这是不是就是经常也是我们自己传统的话你会写一些 P 处理命令做的操作，在这里它把给你包装一层了，对不对？在 Web 界面上你就可以这些操作，而后面的话它也不一定设好，后面我有真正 Agent 去帮你去干活呢。每个环境的话你都可以 QA 环境然后对应着做什么操作，
那每个环境呢，你就说，哎，针对 QA 环境，我还有更多一些要求。就比如你来告诉我的话，说我 QA 环境的话，我现在具体的是要去做审批 ，QA 环境的话要在哪去做审批，然后 QA 环境的话，我现在已经有了几台机器，有几台机器的话，我想 QA 环境能不能用我这已有的几台机器，我这几台机器放在我的自己的环境里面呢？用云的话虽然便宜，我还要去掏钱嘛，我自己也有几台服务器，我的服务器和你结合在一起用行不行？会有这样的需求吧？那所以在这里说，我 QA 环境想用我自己的机器，那在这里面的话，你就会有一些 agent option 在这里面你来选择。hosted 的话，然后说明你用云里面的机器；如果用 default 的话，然后就是用你自己的机器。用自己的机器的话，事先的话，你要把自己的机器上，你要去装好它对应的 build 的 release agent， 装好的话，在 workstation 里面配好，在这里面我就可以做查询，查询出来你的哪台自己的机器，然后我把它给连上。简单来说，我们两个是通过 TCP/IP 可以去通讯，以哪个端口暴露给我就行了。所以并不是说我所有用云的时候必须都要用云里面的资源，没有，我可以用云里面的。用云里面的话，然后它对你来说相对的话，就是你来选择，你根本不知道你用的资源的话，然后用了几个，我给你最后我给你统一给你报告说出来就行了。如果用自己的话，你就可以来选择，这是我在哪里用机器，你可以有来查询条件。然后呢，在这里我还可以说，跑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不希望是自动化部署，我希望在这里面的话，然后有人要审批。所以呢，我刚才添加了一个审批界面，它就会来说，跑到 QA 环境，跑到 QA 环境的话，然后最开始要谁审批，然后它审批完的话以后，最后一步骤再去给谁审批，就入口我要去检查，出口的话我也要去做检查。那这样大家有想聊多了，你说好，哎，好像的话我们的审批比你更复杂。我们是刚才那三个 step， 我走完第一个，走完第二个的时候我要审批。那简单说，现在的话我们是达不到那种程度，我们更多时候然后不会要求你流程特别复杂，我们就是要么的话就开始进到第一个 step 之前去审批，要么就是三个 step 都走完了我再去做审批。所以的话，它有整个大的 vertical deployment 和 horizontal deployment， 是要有整个大的环境去做审批的。然后你每个环境的话，可以有自己的类似环境的管理员，然后如果环境有问题的话，然后直接给这个管理员自动去发邮件。是通过这个界面的话，你自己需要的一些机器都可以这样配起来了。刚才的话，我配起来了 dev 环境、QA 环境。那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这边的话做自动化 release， 自动化 release 到什么时候去做？刚才是解决了的话，然后做什么？那我这边还有什么时候触发？那 DevOps 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的话，代码 check in 触发 build 的话，然后成功以后再去触发后面的 release 嘛，对不对？那理想的情况下，代码一 check in 后面的话，然后就编译做的话，然后 build 的 verification， 然后它里面检查都通过了，自动的话，然后再往后面环境自动部署过去，这样最节省时间嘛。所以在这里面，它就有一个触发条件说，说我触发条件的话，我是当有一个 build。到一个新版本过来的时候，哪个新版本呢？我在这里面，我就对应到哪个 build 过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来去做触发。好，快速 build， 可以关掉它。我们这一台，在这里 trigger 的地方的话，我就可以来选择，我要去做的持续。刚才 build 是叫持续集成，对不对？在这边的话，然后它属于叫持续部署 deployment， 我要选择 deployment 对应的话说好哪个 build 来触发你呢，我再选择连接到哪一个 build 的 definition， 这样的话然后就把刚才打成一个整体了。我说我现在有多少个 build 了，我可以来选择，好，只有这一个 build definition， 那里我来选择这一个。我来选择，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我保存完了，它就会实现一种情况，然后源代码一修改，然后切分印触发 build 的话，然后完成触发我的后面的 release。当然中间的话，然后我也会有这个配置说，如果你出错了，就不要触发我了，就不要往我这里面部署，每个环节有问题就不往后面去走了。这样的话，我把整个过程给连在一起了。
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开发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然后去做我的整个 DevOps 了？是因为我的后面有很多技术，把它完全都会串在一起了。串完了之后，这时候大家会接下来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在这边有 build 了，有 release 了，然后呢，流程看起来也去做了监控了，对不对？那我的结果在哪看呢？所有的话，要真正的 build 和 release 以后的话，然后是否 build 成功了？如果失败的话，然后你哪一个步骤失败了，我倒去看到吧。就像你说的话，你用了一个 Jenkins 系统，你也需要在 Jenkins 系统看到尽可能多的各种 log 信息，对不对？而不是说你在跑到某台机器上去打开看到的。那我们所有的过程中的话，也都是在这，都是在 Web 界面里面，你都可以去看到。创建一下名字，保存。完整的这些保存好以后呢，到时候你在这里面可以来选择。其实所有的都要选起来，不管我也选一个我已经创建起来。选择这个环境对应的服务器在哪里，这都是 IR 里面的术语。然后选的话保存，保存的话，然后这时候我去触发的话，正常情况下我就跑到 build， 然后在 build 的地方我可以触发它，我也可以跑到 WorkStudio， 在 WorkStudio 我通过代码的切片去触发它，把它整个全流程走了一下。而刚才的话大家有讨论说我们现在想走到 DevOps， 但本身的话，我们不同环境之间的话，我们要求还要去隔离的哈，对不对？就和你开发团队和测试团队只能负责开发环境，再往后面的环境去部署的时候，我暂时要求你先不能去部署，因为它有更多的企业里面的审查，对不对？所以呢，我这边部署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自己的单独的一个部门，比如我现在的话，我是负责专门管理环境的，我并不是通过你的源代码来触发我了，通过你的 build 来触发我，我是自己来控制我什么时候来运行我的部署，对不对？那就不能用你刚才那个 trigger 了。那同样的话，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也可以来设，说我这边呢触发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我在这里面，然后直接告诉他，我现在跑到这里面，我要对他去排队，然后我直接在这里面自己去触发。每个环境里面都会来去选择我对哪个版本我自己来出发，就是每个步骤的话是我可以去连通的，但我同时的话我也都可以自己单独去做自己的，单独去做 build， 然后单独去做自动化的部署。那后面如果你说再去添加更多测试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到后面的话去点点它的界面里面，建好你的环境，点点界面，你看它界面里面还可以做哪些不同的一些步骤，就是每个环境了，它我要去再去调自动化的测试，甚至的话要跑到每个步骤，我要去调 Jenkins， 在它里面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去做的。它每个地方的话，你去添加 task 的话，然后都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在里面去做。where 的话，然后就是把你常用的批出你的命令，然后都给你包装好了，然后放在 Web 界面上，让你通过 Web 界面然后去做控制。控制完了的话，后面的话，然后会有专门的各种的 build agent， 会有 release agent 去帮你去做。就比如你说我这边我要去做的话呢，我这边某个部署，我往某个环境部署，部署完以后的话，我要对这个环境进行外部的性能测试，那这里也有模板，你直接跟人家配好就行了。你要进行的话某些功能类型的测试，那你可以对应的，比如 WorkStudio Test 这样的。我通过界面来控制我到底能不能去走下去，然后怎么去走。这是我们从刚才从 build 然后一直到了 release 过程中的话，我可以去设置，我把我的流程从全自动变成半自动，设置我的检查审核，设置我的 release 的内容。好，那其实整个大的流程，大流程我们刚才一直讲，我在 release 的话， release 到某个环境以后，我可以添加一些自己的操作，比如我要去做一些性能测试，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话，我性能测试一个大的问题，首先性能测试的脚本要有吧，因为理论在线如果做性能测试的话，很多时候可能比较简单的逻辑就是多少个人同时都去访问某一个界面，可是我们真正的基于业务你再去做性能测试的时候肯定要更复杂，对不对？就比如这个订单系统的话，你会先过来要产生订单，产生订单的话再会查询订单，查询完可能再会去修改订单，它有很多参数要在不同页面之间要传来传去，形成一个大的业务场景的吧。那本身我们说我们的性能测试比较复杂，那我需要专门的性能测试工具去录制我的脚本，去调试我的脚本，然后呢脚本有了以后的话，我再会用到你云里面的机器嘛，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好，那我们性能测试和云的结合怎么去做云？这是常用的性能测试的一个模型，就是性能测试的话，很多时候需要我做好性能测试的脚本，然后会有一台性能测试的发起端，在发起端里面做很多，它来触发，它调很多的 agent 共同说，我模仿出来1000个人或者10000个人去访问我的背侧的 server， 然后检查它可不可以承受，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再来检查刚才呢那么多次访问，是不是平均的响应时间都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后面的服务器有没有 CPU 内存特别占用特别高。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话，我现在我要用我的云去做。云里面的话，怎么给你解决的是资源？那前面首先第一步，你要去录性能测试的脚本。录性能测试的脚本的话，然后简单来说，就是对网站的性能测试、传统 Web 的性能测试，本身 Word Studio 就可以去做性能测试脚本。这个大家有没有用过 ？Word Studio 的话，然后不仅仅是个开发工具，它也可以做很多方面的测试。那我现在的话，然后我的场景的话就是，我找一个比如简单的网站，这是一个简单的网站。我现在的话要求你对这个网站然后进行性能测试啊。但这个网站的话，然后不一定我部署在 Air 上的，只要你现在能访问，你就可以进行性能测试，对不对？那我用 Word Studio 怎么去做呢？这是我的 Word Studio， 在 Word Studio 里面的话，然后我新建项目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测试的项目类型，我可以做选择。新建项目的时候，然后选择 C# 的语言，在这里我选类型测试，在这边就会有一个外部性能和负载项目。在这里面我选择完以后呢，这个测试项目我不可能天天帮版本管理吧。他就现在的话会给我来创建一个 project。那说性能测试的话，我需要去通过录制捕获才能知道我的客户端向服务向 server 发了什么样的请求吗？对不对？那我在这里面然后就可以采用录制捕获的功能，添加录制。它这时候在左侧就给我弹出了 Word Studio 的录制界面，我打开的是 IE 浏览器，但 IE 浏览器里面内嵌的 Word Studio 录制界面，那在这时候我里面输入我刚才要访问的那个网址，我刚才访问的网址，我在页面上要点的什么都在这里都会被录下来，就比如我现在点的点的登录，是不是添加一条请求，然后换一个页面，在这边也另外添加一条请求，这我直接就可以使用 Word Studio 做性能测试工具了。那这不是我们讲重点，我们讲重点的话，然后是我把脚本录制起来后，我做性能测试的时候我需要很多资源，最开始大家说了需要很多，我具体不知道多少，但我能告诉领导就是我要去模仿10000个人同时去做，同时访问这个页面，看它可不可以承受，对不对？据10000个人，你说5台 server 10台 server， 我真的不知道，我计算不出来。那你可以把这个事情交给 Word Studio， 再去连到 Word 的云里面呢。Word 的性能测试你刚才去做好了，然后性能测试的话，然后我可以在这里面就可以设置一下，说我在性能测试过程中我要去运行的时候，我后面真正在哪去运行呢？我不是本地，我是用 Word Studio Team Service 运行性能测试。 如果不是免费的话，然后它后面的话你用的时候你要考虑我要怎么去用啊，怎么省钱呢、啊、所以你可以直接跑到 www.3w.com 你去看。简单来说，每个 MSDN 订阅的话每个月都有一定的免费额度，免费额度会说吗，我支持你多少个虚拟用户运行多少分钟。就比如他说我免费的话，比如是20000虚拟用户分钟，那么说如果你模仿200个虚拟用户了，那你就最多的话你可以测试100分钟。如果模仿50个的话，然后你再20000除以50是多少，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是虚拟用户和时间的一个组合。然后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他会跟你说然后再增加一个虚拟用户是多少钱。这是我直接是通过我 DevOps 里面很重要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做更早的去做性能测试，做其他我需要资源在这里给我提供了，对不对？后面的 monitor 然后在线以后我再去做监控，这就开始 APP Insider 可以去做。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直接回到一个车，我们今天下午讲的讲来讲去很多时候就是 DevOps 很云吗？当时云呢，我们刚才看到的更多时候是云怎么为我们 DevOps 去服务的，是不是 DevOps 过程中我需要虚拟机，我需要进行性能测试，需要有专门的机器，我需要进行版本管理，我需要后面有 TFS， 这都是云里面给我提供的。我给你提供这么多你能给我什么？
钱
对吧，给我钱。但现在的话很多时候大家不是说是单向，你给我钱，你给我钱的话我要给你提供更多的价值，很多时候大家双向的，你 DevOps 的话然后去用到云里面的资源，那本身云也需要 DevOps 给他提供很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大家的话然后遇到没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呢你的领导说我觉得微软呢，最近的话呀，微软销售员天天过来找我说微软 Azure 云很好很好，然后你开发这个 website 天天都跑上去以后然后就宕机，你每次跟我说资源不足，干脆把你的 website 部署到微软云里面去好不好？不好。好，那这时候你会不要考虑一个问题，要把你的网站部署到微软云里面的话能直接部署上不能，要做哪些修改哪些调整才可以部署到微软云里面，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现在的话你的应用要怎么部署到微软云里面去，那这时候就要考虑你的应用有什么样的特点。简单说你的应用过来后，你说你用你开发好了这是一个 website， website 的话然后就用到 IIS， 用到了后面的 SQL Server， 对不对？那最简单的一种布置，你说我就把微软的云当做一个虚拟机吗？我把我的 IIS 把我的 SQL Server 部署在虚拟机里面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最简单的方式，这时候的话基本上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修改，管它是虚拟机管它是物理机，反正我一样的安装一样的配置嘛，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传统说你要基于虚拟机的这种部署。那之后你老会说不对啊，沃尔的话然后说它虚拟机，微软说的话然后用虚拟机是比较原始的方式，因为云的很好的一个特点它可以更好的去弹性扩充吗？弹性扩充的话应该是基于你各种业务去做扩充，而不是基于虚拟机做扩充吗？基于虚拟机的话你能告诉我现在的话我用微软的话然后用一个 4C 机器的虚拟机，过两天我业务量增加的时候我需要用多大的虚拟机呢？比较难评估一点了吧。那我说咱们用的 SQL Server 数据库，我听说微软的话提供有在线版本的 SQL Server 叫 SQL Azure，你能不能把你的应用程式改一改用 SQL Azure？ 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有点难。是啊，微软在云里面提供了很多服务了，就比如我提供了 Media Service 的服务，对不对？云里面的话在线了，你用它的机制然后其他人就可以快速连过来以后去做视频的解码了，查看视频了，不需要你搭建很多东西啊。如果你做的客户端 mobile 的 APP 的话，微软在云里面然后做了一些 mobile notification， 在云里面配下服务，说我这个服务更新，我自动的话然后传送说，好，我要传送到所有的人里面，比如用 4G 手机的人都要能接收到我这个通知。那你传统你写程序还要写很长时间的吧？那我现在用云里面有这样的服务配置一下就行了。 用用用语言大家都会讲哈、啊，我用云里面的各种 Meta Service 啦，然后 SQL IR 各种 PaaS 服务。可是这种服务的话，然后就会最简单的就是你的 SQL Server 变成云里面的 SQL IR， 你需要去改什么？你的程序要不要调整？那其实那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要和云计算结合在一起的。而很多时候我们开发人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你的开发的程序很多要根据云的里面的架构的特点做一下调整，否则的话然后你根本用不到云里面的 PaaS， 用到云里面的核心模型，用的可能就是云里面最开始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功能。因为是云架构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和我们以前的应用部署技术类型很不一样的。以前传统的话，像你开发好的一个网站，然后你说现在我运行的话然后性能不好，那你直接给老板说的话，然后是因为我开发这个程序本身的话我们需要更多内存，所以你把这台机器这个 server 给我增加更多 memory 可不可以？很多时候我们提过这样的建议吧。那传统的话它叫一台服务器，然后还是一台服务器，但这台服务器的话用了更高的性能了，这叫纵向扩展，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技术。那现在你的老板说了，我没有那么多内存，我不能给你这台机器增加更多，旁边还有一台机器，你能不能用旁边那台机器和你这台机器配合在一起？会有这样的吧？那你是不是你要去考虑，那我的应用只是我最开始设计的话，我要考虑怎么去考虑分布式，我能把哪些东西分给另外一台机器让它去做了呀？这是云计算里面的，这叫我们叫横向扩展。我不是增加一台机的性能，我是用更多的比较廉价比较便宜的机器，然后达到更好的性能，甚至比一台超强的服务器的性能还要好。那就要求你的应用就开始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我要针对云计算的特点做哪些调整，就是基于云的去做架构设计。但那个的话今天就跟大家点到这里，因为那一个 topic 再讲起来可能至少一天了还要高很多，因为它这个自己的应用特点都有。但那个领域你再进一步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像其实越来越做的话然后是什么，是你自己的 DevOps 怎么去放云了，你怎么为云去做服务了，对不对？因为只有你的 DevOps 的话然后去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呢才能快速的去利用云里面的各种应用的特点。那简单说我们传统说了云里面的三种模式 IaaS、PaaS 和 SaaS。 SaaS 你不用管， SaaS 加起来好，加起来以后你就直接用，就像 TFS World Still Online 就是在申请的 SaaS 服务，对不对？你直接申请使用就行了。 IaaS 服务的话你的工作量挺少，你直接把你的虚拟机搬过来就行了。那真正要用的话你可以看 PaaS 层， PaaS 层沃尔提供了各种 PaaS 的服务，它提供了很高的便捷性，但是都是需要你的应用程式做调整的。最简单的话然后你回去你可以查一下，如果你现在用的 SQL Server 你想用成 SQL IR 的话，然后你访问数据库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语法 insert into， 它很多不建议你用这个语法，因为用云里面的话它都会有一些限制，是不是？所以的话然后我们整个 DevOps 和云的一个模型是很好玩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云弹性扩充的机制，我们让云给我们 DevOps 提供资源，而云里面的话然后它必须有应用去跑，应用的话也需要我们 DevOps 能够给它开发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的一种形式。好，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跳一个，另外的话我们企业如果大了以后使用 DevOps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模型，就比如我遇到有客户他就说我现在要使用你微软的云，然后呢微软的云的话我现在开发的团队的话大概100人，100个人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需求，他会需要申请什么样的资源，他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器。那我希望让大家提资源的时候都有一个在线的一个流程系统，可以提完资源的申请，申请完以后的话我领导这边做完批准完后再自动给你产生一台机器，告诉你你可以用哪个用户名用哪个密码去登录到哪个 server， 会需要这样的类似于一套自服务的系统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服务的系统，很多时候现在就是我把 IR 的订阅号账号给你，你自己或者创建就行了，对不对？可是这样对 IT 人来说觉得比较危险的，我不可能把账号给每个开发人员吧，让每个开发人都去创建了，我希望开发人员有类似于一种申请的系统。那 那所以的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类似于字符的 portal， 在这个 portal 里面，他会来申请各种资源。他还说，我为了哪一个项目，我需要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需要哪一台。